弟兄姊妹，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四个荣耀的聚会讲到基督身体真正的意义，教会中正确的同心合意。我们要用最后两篇信息来结束，就是讲到主今日行动的方向。今晚我们要看见到底什么是主今日的行动，明天我们要看见主今日行动的方向。首先你要看见主今日的行动，然后再看见什么是主今日行动的方向，这就是我们最后两堂所要讲的。圣徒们，我愿意再次强调，我们乃是在主今日的行动，不是在昨日的行动。你知道有很多亲爱的信徒，也就是我们所保爱的，很可惜的，他们是活在昨日，主昨日的行动。但是我们要在主今日的行动里，为着今日赞美主，为着现今赞美主。你知道我不禁就想到希伯来书讲的这个今日是很大的一个词。你看看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八节的话，在三章十五节和第七章第三章第四章这里的经节说到，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需要听见他的声音，也不要硬着心。甚至在这个聚会里，我们的心要向主柔软，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让主话的种子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好使我们众人都能够在主今日的行动里。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考量一些事的时候，其实我在这里是考量到底什么是主的行动。甚至这一篇信息告诉我们什么是主的行动，我要与你们所分享的就是，你不需要开口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只要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什么是主今日的行动，人问你，你怎么用一句话来回答什么是主今日的行动呢？你要怎么说？好，想想看，想一分钟，不需要问隔壁的人，不需要尝试着回答，只是要想想看，你怎么能用一句话来说明主今日的行动？我告诉你，什么是主的行动，其实是非常简单却又深奥的，那就是主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主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这就是主的行动。这整篇的纲目，在它内在的意义来说，就是要主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当然这是他要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复兴，使我们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过神人的生活。他也要我们照着神来牧养人，我们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成为神，我们也使别人成为神。我们乃是把神分赐到人里面，把神分配到人的里面，好使人能够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当然不是在神格上，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敬拜的对象，但是我们却子化了，成为神的儿子，那是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我要再说，神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约伯记这卷书，在约伯记的头一部分说到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在他道德的成就上是完全人，但是却是缺少神。神在约伯身上所要做的，就是要带他经过许许多多的事物， 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主把我们带进到许多隐藏的试炼，许多的苦难，那就是要把我们天然人各个方面都拆毁，并以神圣的善意重新构成我们。我们乃是在这里要把神圣的善意重新构成我们，这就是约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事。约伯记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你如果去到大学来读约伯记，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奥秘，但是为着时代的指示，感谢主，在约伯记里有一处的经节把整卷书打开了，就是约伯记十章十三节，在这里约伯是这么说的，他经过所有这些痛苦，他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些受苦。他说，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他知道在神的心里是藏有他的意思，但他却不知道这是什么。要认识神为着约伯隐藏在神心里的意思，你就要把约翰福音十章十三节跟以弗所三章九节摆在一起。以弗所是三章九节，那是在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那个历世历代来说隐藏的奥秘，就是神永远的经纶。什么是隐藏在神的心里，关乎于约伯，关乎于我们的呢？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把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面，及其所有的丰富，我们就被他的丰富充满，就成为丰富就成为丰满。我就是一个美国丰富的彰显，就是丰满。当我们成为他的丰满，成为基督的彰显，首先在这个时代就是基督的身体，在要来的时代就是先入撒冷，一直到永世。这就是神的行动。我再说，神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我现在给你们一个例子，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帮助我有这个展示。首先就是成为神，神话或者茶话是同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就好说神好像茶叶一样，你在成为神，这个英文是 deification， 那茶话就是 tification， 所以我要把这一个水茶话，这个水表征我们是团体的人，这个水是非常热的，就像我们的环境真是热得不得了。我想是最好是热的，因为这里神就像茶一样，有一天神成为人，他就是这位形成的三一神，他从永世永远里进到时间里，就把神性带到人性里面。那这一个有其形成的三一神的目的地，就是我们人的灵，首先是我们人的灵，然后他要扩展到我们的魂里，然后最后要侵略我们必死的身体，是我们全人成为神，与他一模一样。所以他成为人，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你可以说那个生命就是咒恶，那不是物质 bios 的生命，也不是 suki 魂的生命，乃是咒恶神永远非受造的生命，在他里面有着神永远非受造的生命。但是这里那个时候的问题啊，就是生命在他里面，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没有咒恶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是咒恶生命。你想象得到有一个人说我是生命，我是一个永远非受造不可毁坏的生命，三一神的生命，我就是咒恶的生命，好使你们有咒恶的生命，并且有的更丰盛。所以在时间的桥梁里面，它在的形成，它也就是咒恶，就好像它是茶一样，它是这一个咒恶的具体化身，也就是这个茶，但就是茶 的化身，所以他经过这个文人的生活，有包罗万有的死，他复活的时候成为赐生命咒恶的灵，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说主耶稣啊，进到我里面，做我的生命，做我的咒恶，然后他就立刻进到我们里面。好，这里所需要发生的是就是什么呢？当然水不够热，但是主在这里所在这里做的就是，他就在这里搅动水。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环境。我还记得当我重生的时候，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是搅扰的、搅动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茶化了，就成为神了。换句话说，你就成为神了，就好像说你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却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换句话说，你在他的味道、在他的素质、在颜色、在性质上都成为茶，但你却不是茶袋。你不成为茶袋，茶袋是不可共通的，所以就像神的素质是共通的，神格却不是共通的。你可以在这里有份于神，你可以重生，有份于神圣的生命，你可以在这里被更新，有份于神圣的元素，你也可以圣别，有份于神圣的性情，你也可以更新，有份于神圣的元素，你也可以变化，有份于神圣的所事，你也可以磨成他的形象，有份于他神圣的形象，你也可以融化得融，有份于神圣的荣耀，直到最终你完完全全就是说，主耶稣啊，我在我的环境里需要你。当你单身的时候是这样子，不多，但是一个小孩这个稍微动了一点，两个儿子这个搅动的更多，另外一个第三个，哎呀，搅动的更多，另外一个又更多，你有一只狗，哎呀，真是动得不得了，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所以在其中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就在这里，哦，主耶稣呼求他的名，我们就神化成为神，就好像这个例子要茶化的例子一样，神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你看见这个例子是何等的简单，却是又是极其深奥。所以好，请这个招待把这个杯子拿走。早期的教父亚他纳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化成了肉体，好使我们能够有份他灵的人能够成为神。如果我们有份于他的灵，就能够成为神。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恢复，神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神在这个聚会要做什么？就是要使你成为神，他要把他的元素加到你的里面，他要把他自己传输到你的里面，好使你能够在他生机的救里更进一步的往前。这就是神的行动，神的恢复。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若要做得胜者，为着主今日的行动，那就是说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要在今日得胜，就是在主的恢复里。恢复就是原先存在的因着堕落失败而失去了，那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得着。但是因此这里在启示录二章三章就有得胜者的呼召。我们用恢复这个词不是用轻易的使用，我们说到恢复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光景里。这是在一个破坏损害发生之后的恢复，所以在教会历史里有许多的破坏，许多所失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恢复，回到在那个破坏而有之正常的情形里。所以在这里成为神是正常的，呼求主的名是正常的，说主耶稣我爱你是正常的，导读主的话是正常的， 在词这里是我们成为神在我们所有的境遇环境当中，我们能够成为神，那个意思就是回到基督化的正常情形中。我在用这个词，有一次弟兄说到主用路德马丁来恢复因信称义，他兴起我们来恢复基督化，这就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所进行的。我们在这里被基督化，在我们的灵魂，最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都基督化。好，我们来到纲目这里读过这些点。第一大点说，我们的神是活的，赞美主。我们有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活神的家，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不应当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不要离弃转离这位活神，使你的心转向这位活神，你就会在神的行动里。我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主是有行动的。主是如何有行动呢？他乃是在这里建造他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主如何建造他的教会，乃是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建造到他里面。他怎么建造他的教会，乃是借着使我们成为神，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模一样，一样一式。所以明天让弟兄会讲到这个装饰整齐美丽的心腹。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主是有行动的，赞美主。那灵现今正在做工，神的亲灵七倍加强灵已经奉差遣往全地去，要执行神永远的政策行政，要安排世界的局势好使，环境能够预备好，要神的子民能够接受救恩，并且在环境里面做王，甚至这些环境都使我们能够成为神。不仅如此，而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甚至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你做我的神，我愿意认识神的子民，我要刚强行事，乃是根据于你在这里生活行动。那灵在这里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的经节，其实专特的是指到麦克比和他的百姓。所以在但以理十一章的这一个时期，圣殿完全荒凉，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玷污。他死后，这有四个将军在这里接去他的帝国，他就是他是敌基督的预表，安提阿波、以比凡尼，他就是敌基督的预表。所以他在这里完全绝对的，实在是令人憎恶的，把圣殿玷污到了极点。当麦克比他在这里反对以比凡尼的时候，他在这里，他乃是其中这一个人，因为他是认识神的子民，他刚强行事，也击败了以比凡尼，并且在这里洁净了圣殿。所以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我们需要与主是一，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面击败撒旦，我们需要与他是一，在这里洁净神的圣殿，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所事，其实我们也就是召会神的殿，神的家，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有份于神今日的行动。麦克比这是在真理课程在这里他说了一段话，他不在于军队的大小，但是这力量，得胜的力量从天而来，这得胜的力量从天，出于天，从神而来，永远不要放弃，因为神永不放弃，他是得胜者，我们的灵里是有一位得胜者的。 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说到主今日的行动乃是要他的子民进入新的复兴，新的复兴。第二大点这是我们所看见第三大点，我们要看见更进一步神的行动。第一终点说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圣徒们，我们 要不要复兴呢？我没有一个人愿意不冷不热，没有一个人愿意是死亡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是臣服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个特会，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来到参加一年七次的节期来参加聚会，我们为什么早晨起来接触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得着复兴的渴望。哈巴谷书三章二节，哈巴谷在这里代表所有神的百姓，他说耶和华哦，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你的工作。所以在哈巴谷这里有一个祷告，他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工作。在何西亚书六章二节说过两天我不会进到这里的这个真理我不会讲，但我要讲到关于我的经历。这的确说到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要在他面前活着。这就应用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我很简短的说，有一天就等于一千年，所以就这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他们乃是在沉默的时间有两千年，最后他们要从第三个时期一千年，我相信这第三天是不远了。那个时候他要使以色列百姓兴起，他们就要活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很主观的经历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荒凉荒芜的情形，就是在两天的情形，但我们需要进到第三天的实际里。那第三天是什么呢？第三天就是复活。谁是复活的实际呢？就是世灵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复活的实际。所以我们需要进到复活的实际里，也就是第三天的实际里，我们每一次呼求主名，我们每一次用操练的灵转我们的心向他，我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需要你，主啊现在求你用你自己充满我，我们就进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得了复兴。我们在这里得复兴，能在他面前活着，让我们活在第三天的实际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其实整个受造物都伏在空虚之下，甚至在这里一同叹息，一切的受造物一同受生产之苦，因为整个受造物都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所以整个受造物都在等着我们要成为神，好使他们能够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而这一个旧造就要成为新造，能够以新耶路撒冷作为中心，他们在新天新地就要得着复兴。好，我们来到第二、第三、第四终点，我愿意提到二、三、四终点的关系。第二终点说到我们要借着时代的指示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就能进入新的复兴。这就是永远的意象。我刚刚用茶话的例子来讲到成为神，这就是永世的意象，永远的意象。那第三终点说，我们如果实行过神的生活，自然而然就会活在神经灵的范围里，这会带进最大的复兴。这就是过永远的生活，一个是永远的意象，第三就是永远的生活。第四终点，我们照着神牧养人，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并有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 寻找的灵就能进入新的复兴。当我们进到这个牧养的时候，其实他现今就在牧养我们，是不是太好了？我们有一位牧人，他现今就在他属天的职事里边牧养我们。每当无论你在哪里，你感觉如何，你肉身心灵属灵感觉如何，主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刻牧养你。这就是永远的工作，我们需要进到他这个奇妙的牧养，让他来牧养我们。我也需要让他从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流出来去牧养别人。这就是我们有永远的意向，永远的生活。第四周年我们这里有永远的工作，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讲到勇士的这个意向，这我们多少是讲到了。这里说我们借着时代执事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就能进入新的复兴。小一说神所赐给我们神圣启示的高峰，乃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这里讲到神永远经纶的启示，我愿意再说，我们现场有许多的客人，我要再说经纶这个词是从希腊原文 oikonomia 来的。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1993年我第一次去俄国的时候，我当时坐在一个先生的旁边，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俄国呢？他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因为俄国的经济刚刚崩溃，所以他们在问我请我当顾问，他们问我经济该怎么办。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听到神的经纶？他说什么是神的经纶呢？或者我跟他讲到神的经纶是与这个物质的经济不同，神的经纶是由两个字所构成的，一个是 oikos， 就是讲到家，Nomos 就是律法或者行政。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神的经纶就是神家庭的行政，神的经纶就是他家庭的行政，为要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在以弗所书3:8说到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他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传到分赐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面，好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些丰富完满的彰显，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作为基督的心腹，这一个新人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就永永远远有神永远的荣耀。阿们。这就是神的经纶，所以这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这也就是神的行动。我愿意再说，请不要忘记，只要活着就不要忘记，不管你把它框起来放在你的这个屋顶上，神的行动就是使人成为神。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行动就是想使你成为神。小二说，解释神永远经纶的这整本圣经乃是三一神的自传，建于勇士的两个段落以及时间的桥梁上。圣徒们，我首先要说这样一句话，是不是我还记得当第一次这件事分享给我听见的时候，我的确惊愕不已。我就想讲我个人的经历，有的时候李弟兄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里面说李弟兄啊，我几乎说李弟兄停下，请停下，我需要走一圈祷告祷告才，换句话说这实在是再伟大不过了。我就觉得当李弟兄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只有时间说哇惊叹不已，就好像尼加拉瀑布的启示，我在这底下一个小杯子，在这个尼加拉瀑布之下，这个杯子根本盛装不住，飞走了。所以这些年间进到这个执事里是一点一点，这些话语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了，你看见了，我们就成为这个，我们就进到这个执事的实际里的。 请想想看，圣经里的这个定义，圣经乃是三一神的自传，这一个定义是无价之宝。什么是圣经？圣经是由三一神所写的，也是论到三一神。在宇宙中有这样的一本书，是由三一神所写的，借着人的凭借讲到关于三一神。若这不仅是他的传记，是他的自传，所以这乃是三一神的自传。这可见于勇士的两个段落以及时间的桥梁上。永远其实从神的观点来说，永已过的永远，将来的永远，其实就是永远，永远就是永远嘛。但是就是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诗篇90篇第二节，其实摩西写了这一卷这个诗篇，这里讲到摩西这位神人，属人神的人，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你乃是神。换句话说，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经过这时间的桥梁，你是神。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弥迦书五章，我们在小申言者书里面会看见，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到耶稣生在伯利恒，在这里预言到耶稣要生在伯利恒，他在以色列做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所以基督在这里要从太初而出来，他在这里前去，在他的成为肉体里出来，他在他的为人生活，在他的定时之下，在他的复活里出来，他这里在升天里出来，他在这里成为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也在这里往前，他现今乃是出来，乃是进到你的里面，他经过了他整个生命的救恩，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得荣的过程，他必须不断的出来往前，他乃是借着你把他从你里面涌流出来，借着把福音传到所有天下，就是所有居人之地的时候，你是不是非常喜的这个恢复本，这个圣经要跟着奥林匹克的圣火，这就是基督从已过的永远而出来了，从太初而出。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约翰福音一章乃是约翰福音的前言，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给我们看见三一神的自传，是可见于勇士的两个段落以及时间的桥梁上。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这里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就是从已过的永远开始，如果你到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他是这么说，主对拿单耶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已过的永远里，我们他只有神性，在已过的将来，这就是五十一节这里所说的，这乃是照着主在这里所指责的，这就是在这里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永远的家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在其中神住在人里面，人也住在神里面，神是人的居所，人也是神的居所，这是一个相互的居所，相互神与人相互的居所。那基督就是这位这个天梯，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注解，这里说到神的儿子同时具有神性人性，他就是这个天梯，他把天带到地上，使地连于天，对不对？所以人只总有神性和人性，他是天与地连结，是且把地与连于天啊，并且呢已过的永远，这个 将来的永远在51节，在第三节这里，你还有创造。所以一切都是借着他，在他之外，就是在这里呢，万有万物是借着他成的，凡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所以这里是创造，在一章十四节化成了肉体，这就是成为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这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所以化成了肉体，这就是成肉体。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里圣经者约翰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看着主耶稣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这是谁什么呢？这就是法理的救赎。然后你在这里已过的永远，你有创造，你有成肉体，你有法理的救赎。让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节，这里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他身上，停留在基督身上。这个鸽子是什么？这鸽子就是那灵，鸽子就是为了吃生命，鸽子也就是为着分赐生命，鸽子乃是为着膏油涂抹，鸽子就使我们连结成为一。所以这一个鸽子就是那灵，要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所以在这里你有神的羔羊为着法理的救赎，这里你有那灵的鸽子为着生机的拯救，这也就是成为神。大家跟得上吗？哈利路亚。然后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彼得的兄弟就是领他到耶稣那里，耶稣看着他说，当然他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基法和彼得在希腊文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是石头，所以彼得是一块石头。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指明变化与建造。你到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那里说，基督是活石，当我们来到他这活石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为活石，为着神的建造，我们就成为他的复制。这就指明变化与建造，这就把我们带进到已过的永远里，将来的永远里，那就是在永远的伯特利，永远神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作为神与人相互的居所。这都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已过的永远有创造，成肉体，法理的救赎，生命的拯救，变化与建造，最后在将来的永远里面有新耶路撒冷。那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是为着神的家，神永远的伯特利，就是神永远的家。所以第三小点说到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敬虔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是整本圣经的要素，是这在圣经这盒子里的钻石，也就是神永远的经纶。你把这个放在盒子里的钻石给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把钻石丢掉只玩盒子，不应该是这样。你应该得着圣经中盒子里的钻石，也就是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所以神成为人乃是借着成为肉体，人成为神乃是借着神生机救恩的过程。我刚刚借着茶话的这个例子讲明了，这就是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里讲个小小的故事。有人呢、写了一些消极的文章，有李弟兄就请我们有些回应，也写些文章，就是让于弟兄、Carrie 弟兄和我们四个人写些回应。我尝试着把李弟兄讲到成为神，这里那里一点的把它收集起来。我还记得 Ron 弟兄用了这样个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圣经这盒子里的钻石， 这次 Ron 弟兄那个时候所写的，李弟兄说，对 Ron 和我说了这么话，我还记得，因为我失败了这么多次。他说，弟兄你得了 A 加加加加 A 加 A 加，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讲到成为神，你把只是的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他们放在一起了之后，也就是这个神圣奥秘的这个消化石，我得了一个 A 加 A 加 A 加，为什么？因为呢，不是任何我所说的话。好，第四小点，在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意象，我们必须按照时代的意象侍奉神。今天我们能我们在余弟兄的信息看见了，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象，一个够上时代承继一切的意象，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够上时代承继一切的意象。举个例子，台北故宫里面有《清明上河图》这一幅画，大概是17英尺长，也就27，所以看见在这个清明时代的那个时候，17英尺长的这一幅图画讲到当时活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文化和节气。我们也有我们的清明上河图，我们不仅是这一段那一段，我们就亚当那是在创世纪的生命树，一直到启示录22章也有新耶路撒冷的生命树，我们有整个神永远经纶的图画完全向我们展开了。你知道这是一个承继一切的意象，我不能说那么多，因为我必须注意时间。但是你如果看创世纪的话，你有亚当、亚伯、以诺、士、以诺，你有挪亚，你有亚伯拉罕，你有以撒、雅各、约瑟，你如果看看这九个人物，他们都有一个意象。亚当的意象乃是讲到生命树的意象，亚当也有在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有一个意象讲到一个动物在这里被牺牲，大概是一只羊羔，他在这里就穿上了羔羊的皮，那就是亚当所看见的意象。亚伯有他父母，从他父母得出意象，他承继了他父母所得着的意象，你跟得上我说的吗？所以他就也向神献上祭物，就表征基督。所以这个他献上的祭是蒙神悦纳的，因为乃是建造在他父母所承继的意象。然后你有亚伯，亚伯之后有以诺士，以诺士我们知道，以诺士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因此当时在创世纪4:26，人认识他们是脆弱又必死的人，所以人那个时候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主耶稣，哦，主耶稣。现在以诺士不仅呼求耶和华的名，他同时也承继了亚伯的意象，也承继了亚当的意象，然后也有以诺。以诺做了什么呢？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以神为他的中心及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启示和带领。但是以诺同时也承继了以诺是亚伯与亚当的意象。你看见我要讲的这个重点吗？你就来看看挪亚。挪亚与神同工建造方舟，挪亚与神，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工。你要做同工就必须与神同行，你要与神同行才能与做神同工。所以在创世纪的这里的经节说到，不仅挪亚在这里与神同工，这个建造方舟，他同时也与神同行，承继了在他之前一切的意象。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以撒接受恩典，就从亚伯拉罕接受了。约瑟牧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从他的列祖里面承接的一切。然后你继续往前看到摩西，看见士师记里面，看见申言者，来到新约的施浸者约翰，一直到主耶稣使徒们，基督的身体新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承接一切的意象。那我们现今在哪里呢？我们乃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因为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正在建造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也就承继了前面所有一切的意象。所以在教会历史里也是一样，有许多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失去的，现今都被恢复。在16世纪的时候，你有路德马丁，只要兴起他来恢复因信称义。来到17世纪，你有奥秘派的人，然后他们恢复了内里生命的事。然后到18世纪，主兴起信身夺父，然后也就恢复了教会生活起初的实行，并且圣灵的合一。然后你到19世纪，弟兄会在达比的带领之下被兴起来，然后你有更进一步的恢复，恢复基教会生活更丰满的恢复，也就是在菲拉铁菲的教会生活的开始。但是赞美主，我们今天在主今日的恢复里。那什么是主今日的恢复呢？神今日的恢复就是要使人成为神，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今日。赞美主。一起来读第五小点。我盼望全地众召会的圣徒，尤其是同工和长老，都看见这启示，然后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新的复兴，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来到第三终点，这就是新的复兴的第二部分，要过永远的生活。我们如果实行过神日的生活，自然而然就会有活在神经轮里的团体模型建立起来。这模型，这是非常好的一段一话，要成为教会历史中最大的复兴，把主带回来。我告诉你，Dick弟兄之前说过，或者祷告过，我也相信这一个特会是要催促主的再来，你信不信呢？主要在这里兴起活在神经轮里团体的模型。我们如果活在神的经轮里面，有这样团体的模型建立起来，就成为教会历史中最大的复兴，把主带回来。我们若要成为这样的模型，弟兄姊妹，我愿意提到，弟兄也提到过，我们必须要某一些生命的实行，我们不应该习以为常，自以为知道了。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知道在这生命的实行上是有缺的，我们是何等的缺少，不是那么的丰富，在这个生命的实行上。第一，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呼求主名，主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那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我们需要导读主的话，不住导读主的话的人，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主的话，这是以弗所书六章17-18节。第三，我们需要认识那些不住祷告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就在这，好像我们不住的呼吸，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断的一直在这里祷告。第四点，生命的实行就是我们不可以消灭那灵，乃是要把那灵如同火煽旺起来，在你的灵里是有火的。我要再说，不管你感觉如何，有一个火焰，就是三一神的火是在你的灵里，不要消灭那灵，反而要把你里面的火 你里面的灵如火眺望起来。第五点，不要藐视圣言，你要高看圣言。这是帖撒罗尼前书五章二十节，不要藐视圣言者，特别不要藐视你自己的圣言，不要藐视你自己的圣言，不要藐视任何人的圣言。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下说，圣言的是为主说话，说那些圣言的是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在可以借着圣言来建造教会。好，小一，我们必须跟从主耶稣的榜样，带着耶稣的烙印，就是他生活的特征。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这些烙印是在奴隶身上所烙上的印，这个就烙印就指出这个奴隶是属于谁，因为在奴隶身上的烙印就是说明他属于谁的。就着属灵来说，耶稣的烙印就是他生活的特征。保罗活基督的时候，你就看见基督的生活在保罗的生活里得以活出来，你也就看见了保罗属于神，他是你看见了基督，就表示说他属于基督，基督是拥有他的，所以这也就是基督生活的特征。所以第二小点，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而显大基督。我们必须借着被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充满，就要让他在我们的肉身上显现，照常显大。这就使别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复活的实际，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这件事，也就使他能够作为实际的灵供应给别人。保罗是罗马帝国的囚犯，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在以弗所三章一节，他不是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犯，我是在基督耶稣的奴仆。他并没有说，他四章一节，他不是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犯，我是在主里的囚犯。你要说，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的监狱。主啊，那是太美丽一个监狱，我们可以住在其中。当我们在基督里受限制的时候，他就能够借着我们供应别人，到一个地步，在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那些在该撒家的人的家人也问候你们。保罗显大基督，在人就在他的生活里看见了，甚至在这个这些人都该撒家的人都看见了基督，因为他们看见因着保罗的见证就得了重生。小三，我们必须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的死。我们一起来读第四小点，我们都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自从神人将是胜利者、得胜者，做耶路撒冷里的锡安，这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见新的复兴，也要结束这个世代。新的复兴的第三方面是在第四终点，我们照着神牧养人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并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就能进入新的复兴。照着神牧养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性情，照着神的方式，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喜好来牧养人。这也就是说出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属性牧养人。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圣，神是义。当我们牧养人，我们就照着神爱光圣义的属性牧养人。不仅如此，我们照着神牧养人，就是说我们要活神，我们就是活的神。我们里面有神能够供应给人，换句话说，我们被神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爱神到一个地步，我们被神充满活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神是 能够即刻能供应给别人的，这就是照着神牧养人，我们把神的同在带给别人。神的同在就是真正能牧养人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如果他在这里把所有的附加的事情都浪费掉了之后，那个地有饥荒，他在那里吃猪吃的东西，最后他醒悟过来，他在这里那里的工作，在他这里他醒悟过来，看见他说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要回到我的父家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预备好了一段话，要一段演说，他说父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使我做你的这一个仆人就是了。他在这里想好了一段话要说，但是在这里说呢，说什么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他，这就说出他的父天天都在巴望着等着看他回来，我们不知道有多远，但是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走路，我很远的看见一个弟兄在那里，他说，我说某某弟兄，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是我呢，我看见你的形状走路样子我就知道是你，你可以因着一个人的样子就知道，如果很远看见你就说那是哎弟兄了，因为你真认识那个人你就认得出是他。所以父爱儿子爱的这么多，当他相离还远的时候，父就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去，父就跑去，这就是在圣经里唯一提到一次，这里指明父神，说到父神跑去，去拥抱着这一个悔改转回的罪人。你这是不是太好了，你偏离了主，远离了主，但是如果你是在这里转回给他的时候，他会从远处跑去。我就说这么多。小于说我们必须照着主耶稣在他尽职时的榜样牧养人，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主耶稣与税吏罪人同坐席，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你为什么跟这个罪人和这些税吏一起吃饭，你是不是很喜乐主与这个税吏罪人吃饭，我们把人总是把它分类，你说这是个好的，那个是不好的坏的，请听，主大部分都是拣选那坏的，其实那一些留在主恢复里的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坏的人，你知道我所谓的我们当然在主的眼中都是美好的，但是就是说我们都是调皮捣蛋的，所以不要在这里归类，把人分类，只说那些这个强壮的不需要医生，如果你这么强你就不需要基督了，但是你软弱，你生病，你自己认识自己生了病的人，你就知道你需要医生，你需要一个医生，你需要那医生，就是你需要耶稣。那些强的不需要医生，所以你需要去学习到底这什么意思。我渴望怜悯过于祭事，我来不是呼召义人乃是呼召罪人。所以其实法利赛人与文士他们若真正看见的话，就看见罗马书3章10节在这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他们需要真正的医生，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承认他们是有病的。我非常喜乐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房间的人都认识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医生。那教会生活是得医治，从各样医治疾病里得医治很好最好的地方。 A 在神完整的救恩里，神整个新约进入的内容乃是基督作为人子顾惜我们，并作为神子顾养我们，在复活里他用他的生命顾惜我们。 B 小点，在他天上的执事里，基督这位大祭司腰间束着金带，正在顾惜喂养众召会。他在胸间续着金带，就好像一个带子一样，带子应该是系在腰间的，但是却是腰间束着金带，这就腰表征是爱，所以在这里金带子就表征他金的能力。他这是一个金的能力，在这里操练，由他的爱所操练，在这里顾惜召会，喂养众召会。这就是今天晚上他正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在因着他的爱所推动的这一个能力，正在顾惜牧养召会。第二小点，我们需要照着使徒保罗做好牧者的榜样，牧养人照顾神的群羊。我很喜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28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换句话说，我可以牧养那些，不要以为我是好像一个很强很有能力的人，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然后他在哥林多前书9:22，我像是软弱人，我就成为软弱的，好使我们能为要得着软弱的人。你要来到这个软弱的人身上，你如果有人生病，你必须来到他的那个有病的人的程度，能得着那个有病的人。你是不是非常喜乐主来到你的水平，来到你的程度来遇见你？是不是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你的这个程度，能够在这里接触你，摸着你？我满了感谢。我或许说过这样的故事，请赦免我再说。我当时是一个新人，我在家里的一个祷告聚会里，我那天日子过得很难过，我都不能祷告了。我来到祷告聚会根本祷告不出来，我没有办法突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操练我的灵包的心转向主。我就是低着头握着手，人在祷告我就不能祷告。你知道你在一个聚会里躲不了了，你在家聚会里你不可能坐在后面不祷告。所以我在家聚会里，我人在那，我看每个人都知道我在那里不祷告，我就说啊，我对自己说，祷告聚会一结束，我逃离这里，我就必须要逃走了。你知道人在祷告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准备走的时候，哎呀又要回来，好像祷告也结束又不结束的样子。所以最后一个阿们，我那弟兄坐在我旁边的，就好像他好像不知道他怎么样，他立刻就抓住我，抓住我的手臂，就把我抓下来，抓回来，坐在他身边。然后呢，我不能跟他吵打，不是说弟兄们，这个让我走吧，我要逃跑了，逃跑了，我不能这么做。他说：“哎，弟兄，到底怎么回事了？这发生什么事？我很关心你。”他就来到我的城市这里，临到了我，这就那天就拯救了我，把我带回到基督里。我告诉你，如果我逃离那一个那扇门，我不知道今天会在哪里。我非常感谢那天那个弟兄对我所做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所以要来到这个软弱人的这个程度，在使徒行传20:28，他在这里公22:20，他在这里公众并且挨家挨户流泪劝诫，所以3年之久。他对圣徒们说话，乃是昼夜流泪劝诫教导这些信徒。这就是从执事的话语所说的，要邀请信徒到你的家里吃饭，比释放诗篇信息更有用。你邀请信徒到你的家里，你相信想想看，这是多么的有功效，能够牧养别人。我们应该更多邀请圣徒们到我们的家里面，一起来读第三小点。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 众教会若都接受这教训，有份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好，来到第三大点，愿主带进这个新的复兴。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在我们中间带进这新的复兴。第三大点说，主今日的行动是借着恢复新约的福音祭司职分，以生机的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读过纲要之前，还有要说几个点。第一，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观点就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体系，就是一个祭司的团体，所以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使人成为他的彰显。当我们被神充满，彰显神的时候，那就是做祭司。同时他创造人，为了人能有他的这管制权来代表他。所以在罗马书五章，我们在这里同时做祭司，有进功用在这里操练。所以人受造是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有他的这个权柄来代表他。所以神为人造人，他就把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为人活的魂。所以那一口气就是人的灵，他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有灵的。我们就作为祭司的话，就必须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必须是做一个操练灵的子民。第四件事，他所做的就是把人放在生命树的面前，好使人能够接受他做生命树，并且人也能够活神。所以你有这四个特点，彰显神，代表神，有他的权柄，接触神，用灵来接触神，那活神，那是借着吃神做我们属灵的食物，借着吃他做生命树就能够活他。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神的福音，新约福音的祭司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到整个神新约的经纶。你可以说整本罗马书都是神的福音，保罗乃是以这么开始罗马书的，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他说神是我的第九节，在这里说到我见证神，我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然后一章十五节，所以我已经预备好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换句话说，罗马人在那里已经重生了，他已经预备好要传福音给他们。因为福音是神整个永远的经纶。我要提到的第三件事就是新约里面第一个福音的祭司就是施浸者约翰，他了结了旧约的祭司体系，带进了新约的祭司体系。所以他怎么做的确是非常极端的。他身为祭司是撒加利亚所生，因为撒加利亚是祭司，因为他是身为祭司，应该他所做的都是属于旧约的祭司，是祭司的食物，住在圣殿里，也应该献上动物作为祭牲献给神。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却都是野的，他吃的是野的，他并没有吃圣别的饮食。在利未记十一章所形容，他在这吃蝗虫野蜜，甚至吃的那个蜜都是野的野蜜。他所穿的是什么？他没有穿祭司的细麻衣，他乃是穿什么骆驼衣的衣服。你知道不知道怎么用啊？他有这个骆驼西装，他穿了骆驼西装。骆驼在旧约里是不洁净的动物，你知道他的父亲怎么想？约翰啊，你吃蝗虫野蜜还不够，还需要穿上不洁净的动物，这实在太可怕了。其实是太好了，美好了，但撒加利亚 可能就是撒加利亚的这个想不透的。所以他在这穿骆驼的衣服，他住在那，他没有住在店里，他是住在旷野，他住在野旷旷野，所以他住的地方都是野的旷野。他在这里做什么？他没有献上这个动物的祭牲。我不愿意用你们弟兄做例子，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把你丢进水里，他就替你受尽，他替你施尽的时候，他就把罪人借着他的传扬献上，作为献给神和基督的祭物，为着神与基督的满足。这就是保罗作为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福音祭司里所做的，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显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所以保罗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所以这里将所献上的，这里有一个献祭，就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保罗向神献上的是什么？是要把所拯救的罪人献上作为祭物。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是把基督分赐到这些罪人里面，把基督供应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也就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也就把这些基督的这部分献给神，为着神的满足。他也把基督的扩增献给神，作为神的满足。所以那些献动物作为祭物的日子已经过了，现今乃是要献上人。这些人是由得着了基督的供应，得着了从神，把他们献给神作为所蒙悦纳的祭物。这就是真正福音的祭司体系。好，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在这些从借着他传扬重生的人，直到他们最终把自己献上当作献给神的活祭，他们将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再次看见祭这件事。所以他又再把他们作为祭献上，同时他不断的供应基督给他们，直到他们自己奉献自己，将身体献上来过操练身体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成为献上给神的活祭，为着实行身体生活与召会生活。所以他不断的在他们身上劳苦，并没有停在这里。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他在他们身上竭力奋斗劳苦，他在这里用全面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所以他的祭司职分并没有留在重生，并没有留在起初的救恩，他在这里继续要他们继续在奉献的事上把基督供应给他们。就在这个特会里，所有的弟兄们都在这里向我们传福音。我能再说一次吗？所有的弟兄们都是向我们传福音，因为他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也要我们与他们一同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能够在基督里完全成熟，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所以好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实际的得着建造，心腹也能够为着基督的再来得着预备。好，我们来到第一终点，这是我们如何来传福音，新约的传福音，为了建造基督圣洁的身体，作为基督的身体。第一终点，我们必须访人传福音。你必须要去访问人，同时要到人的家里，他们聚集，然后有排聚会，有深言的聚会。你可以形容神命令之路这四方面，用这四个字。当你接着访人传福音，就是去，你喂养在家中喂养顾惜信徒，就是来喂养生养，然后到家聚会就是成全， 你把信徒们带进深渊，那就是要去喂羊成全，并且在这里是要在这里爬，因为这个第四个是爬，因为这个箴言是这个高峰，我们需要爬，需要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一，我们必须访人传福音。人说我差遣你们如同羊羔在狼中间，所以你们要去找着平安之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在那里旅行的时候，他刻意绕道而行，因为他要访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绕道而行到了撒玛利亚的这个城市叙加，所以这个妇人并不认识他，与这个妇人在雅各的井旁有一个约会，所以甚至整个这个城镇都得救了。如果我们就会先到城镇，但反而他是先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来到了这个全城人来到他面前，他们都得救了。所以他乃是一个一个的去访问人，一个一个的去。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呢？他乃是绕道而行的救主。他在这里绕道而行，为着要使我们得救重生，使我们成为神的活祭，献给神，为着神的满足。第二重点，我们必须到出信者家中聚会，喂养顾惜他们，使我们的果子长存。第三重点，我们必须借着活力牌聚会教导成全圣徒，做新约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活力牌聚会中应当有交通，应当有许多的交通，应当有彼此交通，彼此带导，甚至所有的应当是在彼此互相，应该有互相照顾，彼此牧养，彼此教导，彼此帮助，使生命学习彼此的这个牧养。我没有时间，我要请你们读主今日恢复的进展。在第九章这本书里面讲到牌聚会的内容，这里是非常好的。在那里有一个例子讲到，有一对夫妇他们来到牌聚会的时候，弟兄们在这里享受主，姊妹也在享受主，然后他们突然之间争吵起来了。在去聚会之前见证了，大概我是不是我们中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呢？但是他们吵了该怎么办，弟兄就向主认罪，说主啊，赦免我跟妻子争吵。然后他到一个地步，他说亲爱的，抱歉，我不应该跟你吵吵。那妻子说我赦免你，你也能赦免我吗？所以我也赦免。然后他就开始唱赞美主，主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他们来到聚会的门口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参加牌聚会的时候有不同争吵了，但是我们在主里祷告，并且彼此赦免，主耶稣的血已经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一个新人就问，到底什么是耶稣的宝血？你们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许有一个不认识很多关于宝血，却说一些关于宝血的话是非常的好。另外有些人又讲到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你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洁净你，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然后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另外一个姊妹，你知道这个血能够保护我们除去所有仇敌的控告，照着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你看见这里有彼此互相的教导是在排序后中进行的。有些人或许开始赞美说，主啊，赞美你，赞美你的宝血，赞美你的宝血接近我们，保护我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控告。所以这就是这里有个彼此的教导，这不是一个规条，是一个生机的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彼此问问题互相答的，彼此问互相答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或许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所以别人能够答这个答。想想我在开始的问你们问题，什么是神的行动，这就让你们开始 在想什么是神的行动，你们开始想了神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我相信我们不会忘记这个点。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小一。在活力牌聚会中，信徒彼此交通带导，互相照顾牧养，彼此教导学习真理，并且互相指导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以推动传福音，照顾新人，带活力牌聚会和种种教会生活中的侍奉。小二说，活力牌聚会是教会生活和侍奉的主要部分。牌聚会应该总有这四个元素：话、灵、唱、祷。我们的聚会其实都应该有满了话、满了灵、满了祷、唱诗歌、满了祷告。第四重点说，我们必须带领圣徒追求切慕在召会聚会中伸言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将主供应人，彼此说，互相听，以建造圣徒和召会。小一说，这种圣言是信徒个个都能也都该做的，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圣言，为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小二，这种圣言是建造基督生机身体的最高点，我要强调这是最高点，并且这要完成神按着他永神圣经纶的永远计划。林前十四章四节下，但那圣言的乃是建造召会。这就是为什么小三说禁止圣言在神面前是个罪。如果你禁止圣言在神面前是个罪，你看看在这 亚摩书的这个里面，他当时的祭司亚马谢啊，亚马谢，他又叫阿摩斯说你不要说预言，所以他就因此受了极大的咒诅。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这些经节，就给我们看见那些禁止耶利米要圣言的人就相当受苦。所以禁止圣言在神面前是个罪。第四小点，我们要圣言就必须操练灵，用构成圣言的元素来讲说，在圣灵的感动下，凭着他的光照，用这生命的活化讲说我们所看见的。当我们在这里圣言的时候，我们需要启示，需要有构成，需要有感动。首先我们需要看见这些东西。当你看见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了一些东西，你是不是有负担把你所看见的传达传输给别人呢？你看见了一些东西你就有负担，所以必须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也用这个神活的话来说出我们所看见的。这是换句话说，我们被圣经的话、被执事的话所构成之后，我们就是用那灵的感动来说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带着 那灵的神圣感动来说话。所以在首先在话里的启示，并且在这里有神的活化，并且有在这里操练灵，有神的感动。当我们有了对神的话、属人的学习，那圣言乃是有神的预言传输神圣启示之神的说话、神的发表。 B 小点，当我们有了对神的话、属人的学习，那里的神圣感动以及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的清楚看见，我们就能圣言。好，我们请一起站起来读第五终点，请站起来一起读第五终点。主渴望并且必要完成他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比前二章五节、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以及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里的话，论到建造召会作为给他居住之属灵的殿，作为侍奉他的祭司体系，并作为基督生机的身体，使基督得着扩大和彰显。很好，无论做什么不要忘记什么是神的行动， 要为使我们成为神，非常好。好，大概祷告一分钟，然后我们再看。